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我要预备好个隔橙先。在网上的弟兄姊妹，大家都早晨，没办法回应到我。想不到呢，再一次回到大家中间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我自己个人的身份呢已经不再一样。去年的时候呢，我是大家的牧者，在中间牧养大家。今日我只是外间的传道同工。身份虽然不同，但好想告诉大家，我没有忘记到你们。在祷告的里面，我依然纪念到大家的生命，大家的成长，大家的需要。我不时都想起你，为你祈祷。大家好吗？身体健康吗？我们是不是依然都伴有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喜乐呢？我很记得去年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开始去书写关于预苦期的灵修分享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特登去找回我当时写过的东西。在预苦期的时候，我邀请大家一起预备心灵去默想耶稣基督的受苦。在去年的3月21号，我这样写，他说2021年2月的17号至4月3号总共有40日，当然当中是不包括主日，按住教会的年历，我们称为预苦期。由几时开始呢？由 Ash Wednesday 圣灰日开始。去年是2月17日是星期三，今年几时是星期三？由受难节往前数，复活节往前数40日是几时呢？是3月1号。我们开始进入了预苦期。在预苦期做些什么呢？我们是预备我们的心灵去反省我们的生命，为自己的过犯在上帝面前去忏悔，检视我们人生在这段时间有些什么我们得罪了神，立志回转，将不喜悦对神不喜悦的心思、行为、坏习惯弃转。这个可以说得是属灵生命的大扫除，将神不喜悦的心思、意念、习惯一一改掉，重新再立志，专心仰望神，聆听圣灵的引导，藉着每日的读圣经，藉着每日的祈祷、默想与神亲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预苦期开始了，你有没有进入这个心灵开始大扫除的阶段，以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受难、受死，等候基督的复活，以至到生命得到救赎？我祈祷，我呼吁我们一起在预苦期的里面去仰望你的神，谦卑在神的面前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的大爱。在上个礼拜，在几日前，我去探望教会里面一个弟兄，是CC教会弟兄。在言谈之间，大家对于澳洲的水灾好心好担心，不单止是纽省，在昆士兰省，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我们心里面好担心，我们心有同感。那个弟兄就说他很想上帝快点回来，在上帝未 去渴望上帝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真正的得到得赎。在今天上帝还未回来，我们可以怎样生活？我们可以怎样面对着这些生命里面种种的挑战？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在两个月前2021年的12月26日呢，我新闻还未转变的时候，我在中间讲了2021年最后的一堂道，来到完结2021年的。记得讲些什么吗？没了，不记得了。那时候讲了马拉基书第四章。马拉基书第四章呢，是整卷马拉基书的结束，亦都是整个旧约时代的结束的最后一章圣经。由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，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相差几远？一页纸。相差几耐时间？足足有400年。一页纸就代表了400年的时间。马拉基先知宣讲神话语的时候，其实跟今日我们的情况很相似。旧约完结了，新约还未开始。新约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了，上对上帝父神那里。回来没啊？尚未临到，我们等候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等待着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。400年，他们不知道怎样自处，不知道怎样等候。马拉基书、马拉基先知就呼吁他们做了三件事。今天耶稣都成就了救恩了，再来临未啊？尚未临到。我记得当时我讲了那三件事，今天那三件事依然对我们来讲是铿锵有声。马拉基先知我们展示了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们展示了一个远象。这个远象是什么呢？神一定会审判恶人和义人，都一定得到公平的对待。当我们看到哇，苏联入侵乌克兰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在期盼上帝的审判临到，上帝公义得到彰显，保护受压迫的人。马拉基先知说公义终必临到，我们有盼望，有愿望。马拉基先知带给你一个吩咐，在等候上帝再回来的时候，请你纪念上帝的话语，请你不单止去勤读圣经，请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将上帝的话语活出来。第三个呼召，有异象，有吩咐，有呼召，呼召我们成为当时的以利亚先知。在新约时代是谁？是施洗约翰，去呼吁之人悔改，回来回转，成为耶稣在第二次再临之前的施洗约翰。一个愿象，我们有盼望；一个吩咐，在艰苦的困难的时间，无望上帝的话语，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出真道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成为当代的以利亚的先知，今天的施洗约翰，为主作见证。 2022年仲有3个月的时间，三月开始，我们怎样回应这个远象、这个呼召、这个吩咐呢？很多谢教会再邀请我回来向大家来宣讲上帝的话语。假如上帝容许的话，我就有4次在大家中间正道的时间。我就问在这4次、在这5次的讲道要跟大家讲些什么呢？在等候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些什么信息？我自己选了个主题，是耶稣基督天国的比喻。在耶稣基督未回来之前，我期望我们从天国的视野去准备我们自己，等待基督的再临。从这5个比喻里面去看今日我们如何自处，如何作成施洗约翰在这个时代里面作见证，如何成为上主的仆人。今天首先跟大家讲的是路加福音14:15-24，天国就好像一个大筵席。既然你有圣经，请你打开圣经。天国是什么地方呢？天国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，就是天国。在马太福音里面经常用天国，在路加福音和马福音用的字眼是神的国。为什么有这么大有这样的分别呢？不讲，有机会的时候呢再去跟大家分享这两个不同的分别。意义都是一样，就是神临在的地方就是天国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在等候你回来的时候，仰望你回来的日子的时候，帮助我们从天国的比喻里面得到学习，得到成长，以至到明白你的心意，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单止领受了远象，不单止回应了你的吩咐，去阅读你的话语，去行出真道，更加的是回应你的呼召，成为这个世代的施洗约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天国大筵席比喻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在第一开始讲到就是14:1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和耶稣就坐席一起吃饭，一路吃饭一路倾偈的时候，14:15有人就说了，在神的国里面吃饭的人真是有福了，而引发到耶稣基督讲这个大筵席的比喻，就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听，天国是什么一回事，来到解释天国的普及性。这个比喻我们很熟悉，刚才主席都帮你读了出来，一般人都在将这个比喻解释成为什么呢？天国欢迎所有的人一起出席，无论什么身份什么东西都可以进入天国里面，所以向那些未信主的人说，你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信耶稣啦，进入天国啦。咁对于信主耶稣嘅人咧，对于一班信耶稣嘅人、参与喺崇拜嘅人咧，咁呢个比喻咪变咗冇意义咯？你已经进入咗天国啦，今日我哋已经进入咗天国啦，咁仲有咩比喻咧？仲有啲咩意义咧？我哋就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。上帝对我们生命的 邀请，对你生命的邀请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，那里讲了呢，仆人去到再邀请的人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，一个大的筵席呢，其实有两次的邀请的。第一次邀请呢，就好似朋友的婚宴咁样，问你几时几月几日，你得唔得闲啊？咁我得闲，我一定会嚟咁。于是个朋友呢，就你就表咗态，于是呢就朋友安排咗，主人家就安排咗座位，准备你坐席。第二次的邀请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宴会开始之前，主人家呢就会再差遣个仆人去提醒啲宾客，仲有今日就开始噶啦，请你出席啦，请你出席啦。提一啲邀请嘅人出席，所以通常咧有两次嘅邀请嘅。第一次你邀请咗之后，承认承诺咗之后，我会嚟啊。咁跟住到嗰日咧，主人家惊你忘记咗。於是就請人再請你出席這個會議。所以其實當第一次你答應了出席之後，而第二次當主人家的仆人來到邀請你的時候被你拒絕呢，你可以想像那個是多沒禮貌。那個時候沒有 COVID， 沒有理由會拒絕的。對主人家來說，其實那個是一個絕大的侮辱。十七节就咁记载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差唔多要入席啦。主人家做咩呢？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：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有冇藉口去推辞呢？我太太咧煮好饭嘅时候，就喺度大叫啦！老公坐喺电视机面前睇电视，使唔使再三请你先食饭啊？系咪啊？对于犹太人嘅传统就系咁样，再三邀请，拳拳胜意，请你入席。在十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的时候，虽然一再邀请，请完又请，已经答应了主人家要出席了，理当出席，在现实生活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里面，都竟然发生，就是什么呢？在比喻上出现了。十八节上半节，众人就是被邀请的人，都异口同声地推辞，真系唔合言打，系咪啊？临开席之前，你先话唔嚟，你唔嚟都应该早两个礼拜话俾我听，早三日讲声。就系呢个咁嘅场景里边，咁极端嘅情况里边，主人家要回应。第一个推辞的理由是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十八节的下半节，回应的人呢，可能买了土地来到起屋，改善生活的环境，但是很坦白，这个理由成不成理由呢？我已经买了地了，不过我未看过，隔山买牛，今天我现在才去看，有没有理由呢？假如真的要看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喝朝头早去看呢？喝一定是晚上的，是黄昏打后的，可不可以这样做呢？假如你对这个宴会认真的时候， 你早知道嗰日会饮宴，你会唔会事作安排呢？乜嘢请你准我迟了吧？第二个理由，另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正要去试试，恕我推辞。这个人呢仲过分，牛都未睇过，就买咗十只牛。嗱，当时买牛咧就唔系要嚟耕田嘅，牛咧系当时嘅运输工具，即系话呢个咧好有钱嘅人，佢买咗十头牛，要嚟做啲运输工具，可能做生意。咗未睇过噶，五头十对十头牛系几多磅呢？大概20,000磅嘅生重。你未买咗20,000磅嘅嘢，你而家先去睇，有冇理由？而且话我正要去试试，我已经喺路上啦，我去紧啦，啱啱撞到呢个仆人啊！对唔住。呢两个人讲紧系啲咩嘢呢？我对主人家嘅邀请，我根本上面觉得一啲都唔重视。我可以事先安排处理嘅事情，根本我都唔当呢个饮宴系咩回事，所以我冇路，所以我上路去做我想做嘅事，我起屋重要过呢个宴会。嗰两个钟头、嗰三个钟头、嗰四个钟头，我唔愿意付出嚟。我冇睇过嘅牛，唔会有理由未睇过嘅，一定睇过嘅。主人嘅宴会原来摆喺好低、好低、好低嘅位置。我唔知道喺网上面崇拜嘅弟兄姊妹，你系咪咬住面包去参加呢个盛宴，抑或你仲着紧睡衣，抑或行紧去厨房，你都听紧到，抑或凑紧仔？我哋点样样准备我哋嘅心情去参加呢个盛宴呢？对耶稣基督、对上帝嘅敬拜系个盛宴。优次喺边度呢？抑或我愿意去饮茶，做好防备，我都拣喺网上边啊！我认识有朋友，真系喺呢啲日子里边咧，佢好唔够胆出街，咩都唔够胆做。我明白，我哋了解。我哋点样睇耶稣基督呢个圣宴呢？第三个理由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佢用紧咧旧约时代咧一啲嘅例子，你娶妻之后可以有一啲嘢唔做，一啲嘢唔做，一啲嘢唔做。不过对呢个例子喺圣宴里边系唔可以成立。最简单，娶完太太结咗婚，咁咪一齐去咯。说到底，呢三个嘅言语嘅艺术都讲紧我唔得闲，我觉得呢个饮宴不被重，不需要被重视。我忙紧我要忙嘅嘢， 我忙紧我嘅生意，我忙紧我嘅起屋，我忙紧我嘅新生活嘅阶段。上帝啊，请你等一等，请你唞一唞，我唔得闲。呢个系咪好熟悉嘅理由？我冇时间服侍，我冇时间参与小组，我冇时间翻教会崇拜，我冇时间做好多样嘢。我哋都明白，不过说到底系讲紧你嘅优次系啲乜嘢嘢。当你公司要交 proposal 嘅时候，当你公司要你讲意见嘅时候，你永远唔会话我真系好忙啊，你俾我一个礼拜啊，我谂条桥俾你啊。嗰个系 priorities。上帝喺我哋生命中占紧一个乜嘢嘅位置？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在哪里？天国的大筵席不单只是挑战那些未信主的朋友，更加是挑战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。上帝在我生命里面什么地方？第十四节，十四章夜一节到夜五节咧，讲紧另外一件事。天国呢个筵席系唔会因为你而改期嘅。我读俾大家听，承诺嚟咗嘅人唔嚟啦，个家主于是乎就动怒，就对仆人话：快出去对大城里大街小巷去带领那些人来。对个仆人说，你出去在路上和篱笆里面勉强那些人来。勉强呢，在原文呢，是译做催促的，就是说催促那些人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，就算你未预备好都来。这个世界会不会所以预备好的呢？其实没有所以预备好的，永远不会预备好的。你预备好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做得到的。没有一个人会预备到改变，会预备迎接到挑战的，不会的。于是乎，个主人的吩咐是什么呢？去领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跟住去领那些什么呢？所有人只要坐满我屋子的人都请他们来。这个是主人的吩咐，个仆人就去。有没有改到期？没有。没有因为那些不愿意参与的人，上帝的计划而有所改变。不会因为你不愿意服侍而上帝的计划得到迁就你，没有。上帝的旨意依然按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得到成就，不过不是藉着你，不是藉着那些不愿意参与的人，是藉着那些未准备好都去参与的人。是吗？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元素。第一个元素是什么？仆人的本分只是去催促，只是去叫那些愿意做的人。仆人有没有权去作筛选？没有。十四至十五节的时候用了很强烈的比喻，之前那些是有十头牛 有钱的人做交通工具，买了地，地位很高尚的人去起屋。人生不同的阶段转变的人，事业有成的人。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讲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些低下阶层的人，他来表达福音是对所有人都合用的，福音是为所有人而设的。我们可能为福音的对象设了限制，看死你都不得的了，看死你都不会信的了。不过上帝对福音没有限制，我们甚至乎限制了上帝的作为。福音是为所有人的，不论你的身份、工作、地位，更遑论你的政治立场，不论你是工党、自由党或者绿党的支持者，福音都是为你的。是不需要筛选的，教会的门是永远开放的，这个就是教会，这个就是让人得到福音的地方。在再讲第四点的时候呢，我特登去看一套戏，我特登去看一套戏。这套戏呢是1988年度第六十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的得奖电影。那套电影叫什么名呢？叫《巴比的盛宴》。这套电影发生在19世纪1860年代，即是上世纪再上世纪，丹麦东边海岸一个贫苦的村庄。那个村庄是什么呢？很多年很多年以前，有个牧师带着两个女去到村庄里传福音，很多人信了耶稣，那班清教徒来的。牧师过了身了，他们强调要放弃世俗的享乐，要等候上帝的回来，忍耐痛苦等候上帝的回来。30年过去了，40年过去了，牧师已经过了身了很长的时间了。两个姊妹，有两姊妹，牧师两个女，守着那条村庄，向那里的人传福音。大家都老了，破落了，他们每日吃的东西很简单，过着很简朴的生活。那有一年，两姊妹都开始老了，有一年有一个人由巴黎逃难巴比，去到那条村庄请他们收留。那个姊妹呢勉为其难，不想收留的，不过凭着耶稣基督大爱收留他啦。他就收留了，帮他们服侍，他们免费的服侍这两个姊妹12年。在巴黎里面，巴比有一天收到一封信，他的朋友告诉他，原来巴比离开了12年之后，每一年他的朋友都会买一张奖券。不要用价值判断，先讲故事，不要博古啊。那个奖券呢，今年他们赚了一个，中了奖，头奖有10,000法郎。那巴比就想，我要回去过晒气了，所有东西都回去巴黎了。那两姊妹呢不情愿，不过都为他凑了一些船脚。巴比就说了，我改变主意，我很想为你们预备一餐晚餐，临走的时候好不好啊？苦苦哀求他们。他说牧师的100岁的冥寿就来到了，我在那天做一餐庆典，纪念牧师的诞辰。 勉为其难，那条村里面得十几人而已，终于就愿意承诺了。巴比就坐船回到去巴黎，买了所有的东西和他的侄儿就一起回到那条村庄那里，准备这个盛宴。吃过一些我们从来未吃过的东西，享受过一些我们从来未享受的东西。有两个，有一个外来的宾客，两姊妹以前的朋友，外来的宾客来到，是个将军，以前在这曾经落难，在追过其中一个姊妹的，去探望他们，参加这个盛宴。这个将军说，我还记得在巴黎最高尚的餐厅吃过一餐这样的宴会，好像这个宴会这样。在宴会的里面，他们很欢愉，原本人和人之间有嫌隙的，享受宴会的时候他们彼此饶恕，原本人和人之间有怨恨的彼此得到释放，原本人和人之间有误会的得到化解。在个宴会的里面，他们再一次互相连结。在席间，那个将军讲了一个这样的说话，他说，在某一时刻，当我们睁开双眼，将认识到恩慈无限，我们只需要用信心等待，用感恩领受，恩慈不会附加任何条件。一起参加盛宴，在上帝的恩慈的里面睁开我们双眼，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宽恕，以致到我们可以彼此宽恕，看见上帝的慈爱，以致到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看见上帝怎样包容我们的软弱，以致我们可以彼此包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上帝的大宴席。下一章，参与宴会的人享受了丰盛的恩赐，一宴席体会到上帝的大爱，因为恩赐不会附加任何条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天国不会因为你的参与以及你的不参与而有所改变，你的缺席是会令到你失去上帝的恩典，体会不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你的不参与，你的拒绝，是将你自己拒绝于上帝的慈爱的门外。几时预备好参与这个筵席呢？几时预备好做以利亚、做施洗约翰呢？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完全预备好的，正如那班瘸腿的，那班瞎眼的，那班残废的，他们没有预备好参与，不过他们都参与了。上帝没有附任何条件恩赐的见证。在结束的时候，让我呼吁大家，让我们呼吁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你说你已经参与了这个筵席了，我呼吁你都一起出去做上主的仆人，去邀请人参与这个筵席。不要用什么藉口去回应上帝，不要说你未预备好，不要说那个人不得，或者那个人不对，那个人不好。记住，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不愿意参与的人就会失去了福分，不愿意做上主仆人的人就永远做不到上帝的仆人。起来，让我们做施洗约翰，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成为其他人的祝福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参与了这个筵席，得了这个恩赐，享受了这个恩典。求主你纪念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出去催促，去邀请那些人一起进入这个大筵席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